真为他们高兴，他们的接受洗礼啊，是表明啊，他们相信耶稣，他们相信耶稣的救赎。那么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啊，今天思考一个问题：耶稣是谁？他和我们有什么关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主题，唯独耶稣。弟兄姐妹，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节到23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23节。那翻到的我们一起来念。那我们男生念单数节，女生呢念双数节，最后一节了我们一起念。那我们开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他建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看顾，赐福我们今天的聚集，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同盟造就。奉主耶稣的名求，若干年前呢，我们全家还住在大学的大学生的学生家庭宿舍里面。到了周末我们常常会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开 party， 有时候出去也去运动。我们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呢，我们一般来邀请他们来开 party 呢，他一般来都会来的。但我们要邀请他们出去运动呢，他们基本上全部是会拒绝的。那有时候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他们不喜欢运动，他说运动没有什么好处。那我想大多数人都知道那生命在于运动，并且呢我们会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那尽管我们平时现代人啊工作学习家庭都很忙，但很多人都会挤出时间想日复一日年复一日的去坚持运动。因为我们相信呢，那运动呢有益健康，可以延年益寿。然后我们这对朋友呢，他们信念是呢，生命在于静止。他呢，不光有他们理念呢，他们还有他们的例证。他们例证就是乌龟和兔子的例证。说兔子呢，你看它时时刻刻都在动，但它的寿命也只有两三年、三五年。可是乌龟呢？他不那么运动，安安静静的就待在那地方晒着太阳，所以呢他们呢可以活得几十年或者上百岁。所以那这是一个例子，可以看见我们的理念我们的信念呢是指导了我们的生活和行动，那信仰和我们的生命呢是密不可分的。那如还有一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见呢，那像吸烟有害健康，那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接受了这个概念，所以很多人都开始，以前抽烟的都戒烟了， 社会上也提供了很多这种无烟的环境，那无论是在飞机啊、火车呀、影剧院呀、你可以看见办公室各处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无烟的环境。我们相信别人提供的一些理论，但是在我们大学里有一些实验室里面呢，他们的科研方向呢是研究这个帕金森氏综合症的致病机理的一个研究。那他们的有一个课题是研究尼古丁对延缓帕金森氏综合症有没有作用。那他们的科研似乎认为尼古丁呢是可以减缓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发病几率，所以呢他们相信他们的科研结果，那自然而然的就会落实在他们的行动上。所以在他们工作之余的时候呢，会找出点时间给自己加添点尼古丁。那我们可以看得见了，那我们信念和信仰是真的跟我们生命是息息相关。那信仰和信念是我们生活的根基，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则是我们信念信仰的一个展现和表现出来。信仰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是我们信仰和信念的一个展现。所以我们可以说啊，那如果信仰是正确了，行为就会正确，那生命就会蒙福。反之，如果我们的信仰出了偏差，出了错误，生命和行为就一定会偏差和错误。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啊，你的眼界有多高，你的世界就会有多大。态度决定高度，所以这些眼界和态度啊的基础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么怎么样才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呢？我们从前面例子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教导和亲身的经历啊都很重要，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有关生命的正确的信仰必须来自神的启示。若神不给启示，圣灵不给光照，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正确的信仰建立在稳固的磐石上面。那哥罗西书，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这卷书呢，是不是对付一个所谓的明显的罪恶，它乃是在对付一些规条、做法、哲学，是对付那些把我们的信仰在稀释，是把很多外在的东西带入到教会里去，使主耶稣不再居首位的一个概念。而我们今天事实上也面临着当时哥罗西人所面临的一个光景，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贬低耶稣基督的位格，贬低圣经的教导现象正在泛滥。那大家都能记得住，这个礼拜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了两项裁定，就是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人已经和当年的光景很一样。那今天呢，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呢，主要我们在思考了15节和17节。我主要会从这五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段圣经的当时的一些背景。那这卷书卷呢，是由保罗写给在被囚的时候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书信，成书大概是在61年到63年左右。在此期间呢，保罗还写了另外三封书信，包括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所以这四卷书呢合在一起来就称之为保罗的监狱书信。那这位保罗是谁呢？那保罗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一位门徒，那是在保罗按照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成功人士，那他无论是学识无论是他的地位都很高，但是是一个反耶稣基督的一个急先锋。那他在去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的光照了他。在保罗自己日后自己做见证说在路上他看见了一道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他，并且呢主对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何逼迫我。从此以后保罗就被翻转成为一个为主忠心做工的一个使徒，也是我们外邦人的使徒。那哥罗西是在这张地图呢，是告诉我们哥罗西书，哥罗西呢是在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境内，是属于当年小西亚的一个城市。那哥罗西是 位于欧洲和亚洲交界的一个地方。当年亚洲的 强国兴起的时候，他们一征服欧洲的时候要路过格罗西，同样的当欧洲的强权兴起的时候，他们也要打进亚洲，也会走回到格罗西。所以格罗西呢是一个战争是一个军事要塞。格罗西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一个clothing 是一个染料紫色染料的一个名字，因为格罗西这个地方盛产染料，也是同时当时这地上石灰岩的一个绚丽色彩的一个一种地形的描述。所以在格罗西这个地方呢，是由于这个地方被很多的王国统治住，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人口混杂的一个地方。最主受他们最文化受到希腊人的文化影响很深，所以整个希腊文化在那里面受影响很深，所以会造成的我们看见以后他们有很多的异端是来自于当年的希腊文化。那我们现在就把格罗西的地理位置和以弗所这个地理位置我们看一下。那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啊，那格罗西是一个在山峡谷内的一个很美丽的城市，那以弗所呢是在这个海岸上，那离格罗西呢有将近100多英里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想象的话，如果把我们千象城这个地方来比作为老底嘉，那老底嘉格罗西和希拉波利这三个城市很近很近。如果我们把我们千象城比作为老底嘉城市，那在Santa Barbara在最西边走一点的地方，那么就是以弗所，那边是靠海边。那从一个山谷一直走过来，就走到像我们的老底嘉千象城的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北面 Simi Valley 呢就是波拉西利，在我们的东面呢就是格罗西。这三个城市呢，这封书信呢是尽管是写给格罗西教会的，但是呢同样呢也是写给当时的老底嘉和希拉波利教会。所以这三个城市的老底嘉教会我们都很知道是一个著名的，在启示录里会说到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那原因是由格罗西这个河流下去的河水是冷的啊，从希拉波利流下来的水呢是一个热泉，这水是热的啊，这个水冷水和热水混合以后到老底嘉教会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现象。那当时的异端是什么？当时的异端就是早期的诺斯底主义。那其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否定了耶稣完全的神性，说耶稣啊他的神性不完全。那这种诺斯底主义的今天实际上还影响到我们今天，像基督教科学会啊、神智会啊、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会啊、什么基督教统一啊、新世纪运动啊、什么东方闪电，你看一看基本上都是为了否定耶稣的神性，说一直就是认为耶稣是不是那一位伟大的神。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和大家分享来这15节到17节这三段经文，主要是想来和我们一起来能够思考唯独耶稣是这个真理，使我们的信仰呢能够扎根在我们的正确的根基上面，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得到蒙福。那我们先看我们的第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先。那前面我们会讲到我们朋友相信禁止对身体有好处，因为他认为乌龟比寿命长。那这个信念从哪里来的呢？当时没有人会问，我也没问他。那人的信念产生可能会有很多情况的影响，有可能是听别人讲的，有可能呢会听有一些很有影响的人说的，也有呢是自己的一些经历。那前几年呢在法国有几位法国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说饮用红葡萄酒会对心血管系统有好处。那他们来研究呢说了红葡萄酒呢是可以提高人体内的好的胆固醇的水平，同样呢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的水平，那会增加提高人的睡眠品质增加心血管系统。那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很多报刊杂志都有转载和报道。 听过，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消息。从此以后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家里的晚餐的餐桌上面又多了一杯红葡萄酒。那最近有人会说可能是当年的商业炒作或怎么样，但是关于红葡萄酒是不是能够有利于身体健康，最终是可以用我们人的方法去来验证。可十五节说上帝是不能看见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有神呢？经文说的很简单呀，耶稣就是上帝的像，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虽然在历史考古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历史料，很多的古代文献记载说他是一个童女玛利亚生在一家客店里面，放在马槽中，接受很多人的朝拜，成长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木匠人的家里面，在巴勒斯坦呢只活了33岁，没有家型美貌，也没有财产，没有地位，那肯定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高富帅。那他反而被别人的污蔑了，说什么呢？说他是要反对罗马帝国，最后被人家莫名其妙的钉在十字架上。那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他自己是谁，他死了以后又从死里复活，至少有500人以上见过他复活，众人面前，在众人面前他身上高天啊，但是他说他以后一定会回来，轰轰烈烈的回到世界上来，来统治这个全世界。可这些记载呢，只能说明他就是那位看不见神的像吗？我当年就不相信，我只相信我们实验证明的，当年是学的是唯物的，如果我们自己证明不了东西，那都是虚幻的啊。那其实呢，在很接近耶稣的时代的人，他们也不相信，当时就有异端说，说耶稣啊，耶稣的神性不完全不完备，道与人呢相结合成为了基督，那挂在十字架上的是他的肉身，那耶稣的神呢已经飞了，所以分开的是分离的，所以有的人会认为啊，只要冥想修行呢，净化自己的心灵，自己的身体啊，提高自己的意念，最终呢你可以达到天人合一，或者呢你自己呢也可以成为神。那这些东西似乎听上去都会有些道理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用我们的科学实验逻辑推理，我们的精神体验来证明神是什么样子，我想那神也不是神了，其实我们也就不需要他了，那我们自己也就成为神了。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世上的人，我们相信世上是没有神的，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强的这些能力，所以我们自己就变成神了。所以我们有限的人呢，是没有办法来认识那一位无限的神，那只有神呢向人来启示。弟兄姐妹，你们尝试着去和一位天生就是瞎眼的失明的人来跟他解释色彩的这种绚丽，或者是你跟一位天生就失聪的人去解释音乐的这些精彩。我们打个比方说，或者是你跟200年前的人去解释今天你的手机、你的电视，你会觉得很困难，或者是你觉得根本不可能。神的智慧远高于我们人的智慧，低智慧的人你怎么能够认识那一位高智慧或者是全知全能的神呢？那神，只有神向人启示，我们人才能认识他。那刚才在哥林多后书和约翰福音的1章18节，就是在这里说耶稣本是神的像，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希伯来书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3章13节那里说除了从天上降下忍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那主耶稣在自己钉死的晚宴的那一天啊，为门徒洗脚，教导门徒要彼此相爱，告诉门徒他要被出卖，要被钉死，安慰门徒啊，说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坚定信心在耶稣他的身上。 告诉门徒他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有两个门徒问了两个问题，感谢神，我们真是 为他们感谢神，问了这两个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这两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想知道，但是我们看了这段时间之后，常常会觉得这两个门徒的问题好像不太属灵，或者灵命不高啊。那第一个问题是多马问的，多马问什么呢？那多马这个名字就是叫多疑啊。多马对主耶稣说，主啊，是说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是哪条道呢？那耶稣就回答说，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救着我，没有人到父，人到父那里去。你若认识我，也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也必须看见他。那说了父好几遍。那第二位门徒腓力就问了，这腓力的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三个城市中间的一个城市的那个希拉波利呢，腓力就是在那里为主最后殉道。那腓力就问了第二个问题，腓力啊就问说，说求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这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跟耶稣说呢，说你跟父什么关系啊？看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对腓力说，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不信你不信吗？我在你们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父做的自己的事情，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情信我。那这里的结论我们就是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是表明主耶稣与父神的关系，他是道成了肉身，是来到世间把神展示给我们看，他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神的事情只有神向人启示，我们人才能认识他。我们信这位神呢，他是体谅我们自己无法来认识他，他才 差耶稣自己来到世上来道成肉身，让我们了解一些神的本性。他既然是神的像，那我们就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真正的神。反之呢，若我们如果不能揭示这个启示的概念，我想我们也不太能接受通过耶稣我们能认识神的这个概念，那我们最后会走向或许是否定有神，或许我们把假神当真神来对待。所以呢，唯独耶稣的这个概念，这个信念的第一个呢，就是道成肉身，是的耶稣呢是神的本相。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刚才讲的道成肉身，是强调耶稣是神的本相，是向人启示的。那我们看见了是首生的这个词啊，在这个后一节经文里面，那这个词呢，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们中文的理解啊，成为耶稣啊是像一样被生下来一样的，是好像是被造的。那似乎是耶稣呢是第一个被神啊生出来的。在耶和华见证会就是这么解释的。那他说在有一小段时间，耶稣是不存在的。尽管在很早很早以前，很短很短一段时间，那七个概念就是降低耶稣的神的属性。那这样，那就大家记住了，那我们对神的理解必须要来自神的启示的概念，否则的话，我们神是无限的，我们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无限神的去认识。那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就首生的还有另外两层意思。那一层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在出埃及记里那里记住说耶和华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他是强调一个是很重要的，是一个继承的一个意思。再有呢，还有就是说他是一个超越的意思，是超越一切被造的以前。其实我们要看在新一本呢，这一段是讲的是比较清楚。那我们今天看见的在和合本翻译是不是太容易理解，在新版和吕正中版会翻译的会比较清楚。在吕正中版翻译的是，他是人不能看见神上帝之像，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造的。那在新一版那里翻译为是首先者在一切被造的之上。 那既然说是在被造的超越一切被造的，那这个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它不是被造的。但它不是被造的，那世上一切被造的就和它没有办法去相比。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呢是道成肉身是耶稣的本相，那第二点呢是说它不是被造的，它是超越一切被造的。那我们说的这是神的本相，也说了它是被造一，在被造以前。第十七节呢就重复的说耶稣在万有之先。那这两节经文呢就已经把耶稣不是被造的这个概念表述的非常明白了。那十七节和十五节就像两个括号，把中间的十六节呢是耶稣是谁说得很清楚。那这章呢就是耶稣是造物主，就非常非常具体化和概念化。 那我们可以看见十六节经文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四节那里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说明主耶稣不光是造我们宇宙万物的主宰，同样也是造我们人的这位创造者。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但我们世界是不认识他。打个例子来说，那这是两件艺术品，是在两千年前的艺术作品，我们或许知道是谁做的，但我们没有人看见是谁做的。我们都知道这件艺术品背后是艺术家的才能的展示，它是用工具包括榔头、镯子、砂纸等等等等。我们不会说这个榔头、镯子、砂纸或者这块石头了不起，对不对？我们会说这个艺术家了不起。那这是一幅画，那五百年前的一幅画。那我们不会说这个画笔或者这个画布或者是油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会说是这个艺术家画的，这个艺术家真是了不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家是借用这些工具来将他们的作品完成的。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地上跑的这个汽车呀，我们用的手机啊、电视啊、空中飞的飞机，或者我们刚刚中国发射的这个神舟十号，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工厂里做出来或者流水线里出来的。我们不会说工厂的流水线有多么了不起，我们只是说背后的工程师他们的智慧。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看不见神，大概是大自然吧。所以我们就会把荣耀归在大自然里面。其实大自然也是一个被造之物，神只是借着大自然把这些展示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这三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神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那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其实我们抬头看见宇宙的星空，我们低头看见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不会否定有一位神，但是我们就有的时候就确实不愿意承认神他是这位创造的万物主宰。在希伯来书那里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在这末世也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那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三点，是耶稣是造物主。在第十七节那里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那十五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全能神的本身，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时间和空间是他造的。万有之先告诉我们，他在时间和空间之上，时间和空间也是被造的。那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的一个立体空间，加上时间，我们生活在一个时空的四维空间里面。那主耶稣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他是自由拥有的，这是神的一个特性。那他知道我们过去所行的，我们所想的，我们今天的光景，或者我们未来的光景如何，他同样也能够掌控住那以后没有发生的一切事情。那以及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心怀意念就是说我们的想法，甚至在我们的肉身里面还没有形成之前，他就已经很明了了。所以他是在永恒里面，所以他看的一切的事情是清清楚楚，他是个全知的。那我们怎么去理解一个全知的概念？那最近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从美国逃到香港，最近卡在莫斯科的国际机场里面，叫斯诺顿。他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为了爆料美国政府监听公民的电话、电邮等等等等信息。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比斯诺顿报的这些东西要更多。和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自己手上用的手机有 GPS 功能，可以精确的定位你在什么地方，能够精确的测出你平时开车的速度是多少，包括你的电邮、你的电话里面的信息，如果要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的时候，你想一想，你会很恐惧的。原因是什么？你昨天晚上跟谁在一起？几个人？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在谁家里的哪一间房间里面？当时在座的有谁？每一个人的手机都告诉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们几点到的，几点走的，或者是你们的你平时开车的习惯是什么？你的是不是在65公里的那个速度上面，你老是要开75或者80，你的手机都记录下来。你平时你的电邮，你的家庭的婚姻如何，他都能够猜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能知道你的手机，你从来这段时间没有跟你太太在一个卧房里面休息或怎么样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现在的这些科学技术能够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所以不要恐惧战惊，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可以到了这一个地步。所以你们会听到所谓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事实上在这个数据里面，你真正的把这些科学技术的数据总结起来以后，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事为人都可以能够判断得出来。那这是一个机器，是我们人的智慧，我们只能看到是我们人的智慧。可是我们所信的神远远比我们今天科技要厉害，你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使我们人就应该更加应该去有一个敬畏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神并不是我们的政府，也不是我们的机器。那我们的神是一位赐圣灵的神，圣灵与我们内住。我们这位圣灵他是有位格的，他会来主动的寻找我们。我们的政府或者我们机器不会来寻找我们的，他会来启示我们，来救赎我们，来赐福我们。可是那个机器和政府大约也不会要为这么做。那上帝还赐下了圣灵，圣灵会教导我们，圣灵会让我们知道一些属灵的事，机器不会的。他只会知道你过去的事情，他不会知道你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可以推测。但是呢，圣灵呢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也来安慰我们，赐我们平安，也使我们成圣。那我就用这个概念来使我们大家思想，我们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他是超越在时空之上，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那我自己是做科研的，早年做科研的时候， 都会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学科研挺了不起的，能够发现规律，似乎这个规律就跟我们息息相关。可是当我们认识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只不过是在沙滩上比别人找到了捡了一块贝壳而已。我们今天的任何的一个科学学科只是在展开神的作为这么一个动作，那神把这些作为做展示在那里，我们只是在寻找里面的一些规律或者一些神的伟大这一点。那这个第四点呢，这主要是就讲主耶稣创造主耶稣，他是一位自有拥有，是超乎万有，他是一位全知全能的神。在约翰福音一章一二到二节的那里说，太初有道，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耶稣自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耶稣尽管在出生看在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主耶稣告诉他是谁。那在启示录那里说，主说我是阿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七节那里说，说父啊，我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说，说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已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五点呢，是唯独耶稣一切被造的都是为他造的。那我们常常会问呢，为什么神要造宇宙星宿天地万物？那我们活着被造之物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时人会问我们自己，我们人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人会说啊，活着就是为了吃喝，或者活着就为了吃了下顿饭吗？吃饭是为了活着是没有错，但是倒过来好像就不知道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在今天哲学家里面那边仍然一个无解的一个问题。用哲学家那边语言就说，我为什么在这里？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个问题，你会去一个地方，到一个小区去，那门去小区的门卫也会问你，你来干什么？就是你人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万物都是为了为他而造。那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雕像的作品，我们会把荣耀归为艺术家。人的作为，人的智慧，我们不会把这个荣耀归于那些石头，归于那些工具，那些画布啊，那些颜料，或者是那笔墨。那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呢，那什么这些发明啊，什么电视啊，电脑啊，手机啊，飞机啊，汽车啊，我们看的是人的智慧。那我们不会把荣耀归于那些安装线，那些工具。其实我们人的智慧呢，也是来自神。神造人的时候，神把他的灵气吹在人的里面，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我们人的智慧的开端。申命记那里就说，在申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那里说，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忘记神，不可在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神的话就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荣耀归于造我们人的耶稣基督。 看见万物生长，我们会说，我们常常以前会说，把荣耀归于大自然，空气啊、水啊、阳光啊、土地啊，看到宇宙星宿，我们就说，一定是大自然。同样的，大自然它也是被造之物，我们应该把荣耀归于这一位造物主耶稣基督。我们整本的旧约圣经呢，它就是为了预表耶稣基督啊，新约呢是展示了耶稣基督。有些人会不服气，认为神既然造了一切，干嘛要造我们人呢？其实这个是奥秘。那有很多神的奥秘，用我们今天人的思维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像我以前说的，如果你怎么样像一个瞎眼的人去解释色彩一样，那神的丰富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常常会用一些比喻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能力真的有限，我们只能用一些比喻去理解那神让我们知道的那一部分。神愿意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愿意成为他的后子，应可以和他一起分享他的荣耀。当我们见到我们主耶稣的那一天的时候，我想很多的这些奥秘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懂得了。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接受。在罗马书11:36那里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世上所有的宗教信仰哲学啊，没有一个会说他是神的本相，他在万物之间，他超越万物，他是造物主，他在时空之上，是今在昔在永在全知的，并且万物都是为了他，唯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会来告诉我们，他就是这一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坚信这上面的五点，那我们的按照我们的信，我们就会行出来，所以我们就会过一个活在地上像活在天上的生活。那我们认识，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我们的生活的原则就会让我们去思想讨主耶稣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如何在地上行，那第一个我们要能够认识神。我们怎么去认识神？那神赐下这本圣经，所以我们的读经是我们必须的。那我们的祷告是我们跟神的交通，这是必要的。所以同样的，我们需要思念天上的事情。那怎么样思念天上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常常会来激动我们，让我们去思想它。那打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在有一个商业大楼的底层，有一很小的一间卖咖啡和那个 donuts store。那这位店主呢，平时呢在那里工作，只是 donuts 和咖啡呢让客人自己去取，然后旁边呢就放了一个收银的盒子。他每次100块钱的货物呢，基本上呢，他在那里的时候呢，都会收回100块钱。那有一天呢，这段时间呢，这个店主呢就挺忙的，所以呢自己呢也就出去干活去了。同样的，咖啡和这些 donuts 呢也放在那里，让这些客人自己来取，凭着自己的诚实来把这个钱放上去。可是人不在的时候，100块钱的货每次收回来只有70块钱，连续一段时间。那有这位货主呢还挺有智慧，就有一天呢，就在这个在他的那个咖啡和这些 donuts 这个墙上呢，就画了一幅画，一个慈眉善目的一位老人和蔼可亲的在看着你在倒咖啡。这幅画放了以后呢，那这个100块钱的货物呢又回到100块钱了，尽管这位店主人不在这地方。可见一个善意的提醒可以激励我们内心的良善，使我们可以行出神的样子。所以我也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面 会有摆着有一些字画，上面会写耶稣是一家之主。我想他们在家里有时候有冲突的时候，要想发脾气的时候，这句话会成为他们的帮助，会圣灵会提醒他。所以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若我们真的是能够顺应圣灵的引导，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思念天上的事情，因为世上只是短暂的，我们只是在是一个客旅在这世上。那我们在世上要如何行？在弥迦书神向人说，说世人呢、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你如何说我能够存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呢？你真正的主耶稣的教导是，你要爱你的邻舍，爱你的邻居，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那有最小的。你在接待一个客旅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老李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那不冷不热，当时热水是从希拉波利流下来的，冷水是从哥罗西流下来的。老李家教会是不冷不热的，热水是可以治病的，是可以使人家身体得到健康的，冷水是可以提神的，是可以激励人家的。可是在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言下之意是没有用的。这一段圣经有时候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你上一次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昨天，还是在今天，还是在很久以前？所以我们思想上天上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原则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时刻要思想，我们若我们能够成为以别人的祝福的时候，神的祝福也会临到我们，也能够坚定我们。那最后呢，我用一个例子来结束我今天的讲信息。这是一个在1900年左右发表的一篇文章，比较了在美国两个家庭。那这两个家庭呢，一位叫 Max， 一位叫 Jonathan。 Max 呢是一位在1720年出生，是一位无神论者。他的信仰很坚定，他也受过教育，但他坚定世上没有神。那 Jonathan 呢，这是一位敬虔的爱主的基督徒。那我们看一看，从1700年到1900年这200年之间，对这两个家族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尤克斯呢，不是一个真实的他的那个家庭名字。由于当时在纽约的监狱里面发现有一大票人，有6个不同的家族的姓，但是追溯回去，他们的血液里面都流着一个人的血液，那就这一位 Max 的血液，所以是他们的家族。那这位 Max 家族呢，可以看一看他们总共这个家族在这200年里面呢，人口是900人。其实呢，他们应该是有1200人，那另外300人呢是生下来就死了，家里好像是很都没有照管。这900人里面呢，存活下来900人呢，有310位是小混混，有440位是得过各种样的性病，150位做过13年以上的监狱，7位杀人犯，酒鬼、小偷、妓女，还好他们家有20位做过商人，但10个在监狱里面做学的。那这边呢，看到的是 Jonathan 家族，他们家里是1394人，可是在这1394人没有人病死过，只有一位在没有成年人的时候病死过，其他的都是健健康康的。有13位历任大学校长，65位大学教授，10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1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还有一位副总统。 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你们家族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或第四代基督徒，感谢神，神的祝福已经从你们的父辈那里面临到你们家了。如果你是你们这个家族里的第一位基督徒，感谢神，神的祝福从今天从你们自己就临到你们家族。只要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按照他的旨意行，神是信实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你是不是也愿意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使他的救恩临到你们家，来治愈你们周遭的人？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深知我们的一生盼望只在乎你，而且唯有信心才能讨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引导和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你更多。我们因信而活，我们靠着圣灵而行，我们竭力地进入你的安息。主啊，我们愿渴慕你，讨你的喜悦，愿天父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